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家节，弥撒的主题是圣化家庭。我们都知道，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也是个人成长、安身立命的地方。可见家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单位可以取而代之了。圣教会时常教导我们，恭敬天主、家人和乐相处的家庭是天父最喜爱的。这也就是咱们自古以来所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具体实现。而天主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和圣若瑟、圣母玛利亚组成了一个平静、安宁、圣洁、祥和又乐于帮助别人的家庭，正好是我们每个家庭努力效法的榜样。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像他们那样敬天爱人而又彼此相爱。愿大家在今天的弥撒里为世界上所有不幸福的家庭祈祷，求主恩赐他们忍耐各种的痛苦跟考验，恳求天主使他们借着痛苦更加圣化自己的灵魂，为永生的盼望做好准备。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曾将圣家卓绝的榜样指示给我们，求你仁慈地赏赐我们，使能现世追随圣家互爱互助的家庭美德，将来也能欢聚在你的天庭，同享永恒的报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引用创世纪里亚巴郎充满信德的故事。亚巴郎他年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但是天主早就答应亚巴郎多子多孙，而且将来他财产的继承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亲生的儿子。虽然亚巴郎年老的妻子在那个时刻还没有生孩子，但是亚巴郎还是全心的相信天主所许下的诺言，因此我们称呼亚巴郎为信德之父。他是我们信赖天主仁慈和救恩的榜样，也是信德最佳的证明。现在就请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有一天，上主在神室中对亚巴郎说，亚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给你丰厚的报酬。亚巴郎说，我主上主，你能给我什么？ 我一直没有儿子，继承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厄里厄兹尔。”亚巴郎又说：“你没有赐给我后裔，因此只有一个家仆来做我的继承人。”有上主的话答复他说：“这人绝不会是你的继承人，而是你亲生的儿子要做你的继承人。”于是上主领他到外面说：“你仰观天空，数一数星星，你能够数清吗？”随后对他说：“你的后代也要这样多。”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照所许的眷顾了撒拉，上主对撒拉实践了他的诺言。撒拉怀了孕，在天主所许的时期，给年老的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亚巴郎为撒拉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撒格。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上主，我们的天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心中曾写上主，宣扬他的生命，在万民中宣传他的功章。你们要欧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
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你们要以他的生命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
他是上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雅各的子孙，你们要纪念他的启示，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
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他永远信守他的盟约，万事不忘他的承诺。与亚巴郎所定的盟约，向伊撒格所做的承诺。
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永远信守他的盟约。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圣保罗宗徒强调亚巴郎作为我们的信德的榜样。亚巴郎深切地相信，在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天主都能做到。这篇书信呼应了前面所读的亚巴郎信德的故事，勉励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要随着外界的情况的改变而动摇了对天主的信心。现在请恭听这篇书信。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弟兄们，亚巴郎因为有信德，蒙天主召选时，就听命 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撒拉因为有信德，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竟然得到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信实的。因此从一个人，而且从一个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人，竟然生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又像海岸的沙子不可生数。亚伯朗因为有信德，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亚伯朗原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竟然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因为天主向他说过，只有从伊撒格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朗深信天主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因此天主又把伊撒格还给了他，这是一种预象。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这段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圣母、圣若瑟和小耶稣三个人组成的小家庭非常的温暖和谐，相亲相爱，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到圣殿举行歌损礼，一点也没有因为耶稣是救世主的身份而高高在上，更没有享受任何的特权，所以他们一家完全遵照天主的圣意，而使我们了解世上家庭生活的价值在于遵守天主的旨意，而每位家中的一份子都能够互相体谅，彼此担待，才能够和和乐乐的相处。现在请恭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到了娶节的日期，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凡是投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盎，这人是虔诚的义人，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的启示，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必将看见上主的受缚者基督。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莫昂就双手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上主，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以色列子民的光荣。孩子的父母听到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非常惊异。西莫昂祝福了他们，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听着，这孩子已经被选定，他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并兴起，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将被一把利剑刺透，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意念被揭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安娜，是阿希尔支派法鲁尔的女儿，已经上了年纪，结婚后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守斋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没有离开过圣殿。就在那时候，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所有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耶稣的父母按着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便返回加里勒亚，到了他们的本镇纳撒勒。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教会庆祝圣家节，我想家这个概念我们都非常的温馨，都会让人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家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单位， 那它的重要性是不管是为教育来说，或者是为一个子女一个人格的养成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启发的一个启蒙发展的一个功能。我们都说一个人三岁就可以看他的一生啊，常常就是在讲这个家庭教育的事情。所以家对人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初的一种保护跟一个爱情的学习的学校。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而言，他并没有选择用一个救世主的形象的方式，好像来干涉事物一样，干涉世事一样的方式来到人间。他是用一个身在贫苦家庭里的方式进入了人的世界，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进入世界的方法。这样子的一种入世的态度，一方面圣化了家庭的价值，二方面耶稣基督也要人来理解说，所有的成圣的形式都是在一个最平凡的日常的行为上来学习来实践的。所以耶稣基督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最平凡的一个角色，最柔弱的一个婴孩，他透过像人一样每天每天的不断的长大，生良和智慧不断的生长的情况之下，来体会人世的生活，也真真实实的觉察了人世的生命的冷暖辛酸跟痛苦酸甜苦辣，来圣化了人的生活，来告诉人要怎么样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能够成圣。为在今天的这个圣家节的弥撒来说，我们也可以反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天主圣三也是用一种团体的形式来存在的。天主圣三他们三位彼此互相给予，互相服从，互相的包容，互相的让彼此圆满，这个是天主圣三的生命。所以为一个人来说，人要天主体会天主的生命的话，他也必须要在一个团体的形式里面才能够体会天主的一种共融性。所以家庭就变成是一种体会天主性生命的一种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要体会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融洽，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爱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在团体生活当中才能够完成。所以今天圣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那么圣家之所以能够称为圣，为我来说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来效法跟学习的。第一个，圣家之所以为圣的原因是，圣家是一个懂得服从的人，懂得服从天主，懂得彼此服从，彼此谅解，彼此尊重。所以这个特质让他们成为圣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福音记载上面，圣家按照梅瑟的法律来行取节礼，他是一个服从社会、服从法律、服从制度的人，所以他们按照法律来完成对于圣子的教养。所以为圣家的这个若瑟跟玛利亚来说，他并没有因为他们怀有圣子而拿翘，就不遵守人间的法律，没有，他们还是非常的服从整个社会的制度跟法律。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他们也非常听先知的话，先知对耶稣婴孩的所有的描述，他们都很认真的听了，也记在心里，几十年之后也可以被这个圣史给记录下来，因为他们时常默存心中，反复思索，他们对先知的话非常的在乎，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耶稣基督他之所以能够有服从的特质，虽然在三元里头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向天父祈祷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服从的特质天性，必然是从他的父母那边学习的而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服从，就在他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圣母玛利亚的服从特质。那么圣若瑟呢，他透过一个梦境，他就接纳了天主对他所有的计划跟使命跟安排， 这个也是圣若瑟的服从的一个特质。虽然他服从的方式是这么样的虚无缥缈，这么样的不确定，但是他仍然在这么模糊的情况之下选择了接受天主的安排。想为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的人来说，我们也值得做这样子的一个反省。我们的现代人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不是有教导小孩子学习服从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家庭教育要体会天主的共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化的教育，就是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小下一代懂得彼此服从，服从社会的秩序，服从对别人的尊重，彼此服从跟谅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被执行？现在台湾少子化的情形当中，我们常常放任子女们他们的渴望，常常尊重子女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他们予取予求，我们忽略了服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社会教育。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圣家的另外一个榜样是奉献啊，他们非常懂得奉献他们自己，虽然他们所有的生活所需跟教养的责任都是玛利亚跟若瑟来张罗，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所教养的这个孩子不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天主的，所以在时期满的时候，他们就很自动的把婴孩耶稣奉献到圣殿，交在先知的手中，他愿意把自己的圣子交出去，没有据为己有，这个是玛利亚跟若瑟的一个奉献的精神。他们不会过分的保护小耶稣，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规划耶稣基督的未来，没有，他们非常的懂得奉献，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小孩子属于天主的，他们不断的寻求天主的旨意，并且也按照天主的旨意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教育他们的小孩。这个为我们现代的教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有没有邀请我们的小孩子在生活当中去寻求天主的旨意，这个是需要培养需要练习的，否则天主的旨意很容易就被人给忽略掉，我们太容易去掌握到经验到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太容易去忽略掉天主可能对我的想法跟期待是什么这件事情。所以寻求天主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教育。圣母玛利亚跟若瑟从小就教育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所以当他12岁在圣殿的时候，他流连忘返啊，这个其实也要怪圣母玛利亚跟若瑟，他们把耶稣基督教导的他们对天主的渴望有太强烈的渴望，所以当他一到了圣殿之后流连忘返啊，所以反而就忽略了他的这个养父母若瑟跟玛利亚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圣家他们表现出来的第三个圣的特质是他们非常的有担当。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福音的描述是圣家非常的穷，玛利亚跟若瑟能够赎回耶稣基督的一个祭品是两只斑鸠或是一对雏鸽，这是穷人家的一个祭品。所以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穷到只能奉献斑鸠，但是圣家他不怕天主给他们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要把耶稣栽培成为救主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子民的光荣的一个地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他们能够有的资源非常的有限，但是圣家仍然非常的有担当的担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职务，他们很勇敢的承担了要让孩子成为反对者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他们也都能够担下来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担当的父母，他们对于孩子的生涯规划是这么样清楚，即使有挑战有困难，他们也愿意按照他们的能力完全的满全这个小孩子将来要成为天主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涯规划。 为我们每一个现代家庭来说，基督徒也需要给我们的子女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信仰价值教育。我们需要培养他们做承诺的能力。现在很多小孩子他们没有这个做承诺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生活的理想价值常常是随着社会给予他们的理想价值来游走，他们自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理想价值，因为他们不懂得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为自己的理想来做承诺，为自己的理想来做很多的规划跟努力。这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一种生命特质，要让他们懂得承担，懂得牺牲，懂得为自己的理想来尽全力来追求。所以在我们今天圣家节的这个弥撒当中，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反省。在读经一跟读经二当中都提到了亚巴郎是一个信德之父啊，他因为信德而被天主拣选成为一家人，变成天主特选的民族，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会被天主延揽成为一家人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天主，他有信德。我们也应该要效法圣家在服从、奉献跟担当这三件事情上面来成为天主的家人。我们又需要透过信德来成为天主的跟天主合而为一。所以这个信德的培养常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透过有形无形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相信天主，呈现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就有人做这样子的呼吁啊，就是说一般人进了人家的客厅，看到人家客厅的摆设，就知道这个家庭他们的这个生活重心是什么。如果你摆的是电视的话，大概生活的重心就是娱乐；如果你摆的是名酒的话，大概生活的重心大概比较贪杯，或者是喜欢交际应酬型的；如果摆的是名画，大概是活得比较浪漫的一种家庭；摆的是奖牌的话呢，大概这个家庭的人比较重视名誉声望。所以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客厅的布置大概会是圣像。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客厅当中摆上圣像，摆上念珠，摆上圣经，我们很容易去意识到天主在我们家中的临在，很比较容易让天主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我想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对天主的意识跟对天主的重视，都需要我们透过一些有意识的完成来才能够达到啊。如果我们在对于天主的这个意识只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概念跟想法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忽略掉天主的临在。所以在今天的圣家节的弥撒当中，我们也祈求耶稣基督降服我们，常常是一个能够活出天主圣德的一个有家庭教育的一个基督徒。愿天主降服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由于耶稣降生在普通的人间家庭里，和我们一样的度过了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家庭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充满了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圣宠。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家庭的成员都是个人只顾自己，不顾其他的人，虽然同住在一个屋顶下，彼此却很陌生，各怀自私自利的心理，使家庭变成了冷漠的战场，而不是充满温暖和关心爱护的场所。从这样不幸福的家庭成长的孩子，往往不会敬天爱人，甚至于处处反叛，不守规矩，造成社会问题。因此，归根结底，我们要以信德依靠天主，以爱德彼此服侍，以望德期望永生的来临，这样才能够建立圆满和谐、安得幸福的家庭，也才能够以自己家庭的见证向外教人传福音。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只有唱歌。